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讲了类型批判法，批判过程中的第一步，批判的出发点，以及第二步材料的分类。在第一步里，我们看到类型批判法的出发点，就是把福音的结构拆散，让福音中各种不同的片段和单独的事件纷纷呈现出来。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是把这些材料加以分类。按照类型批判法创始人底波流和波特曼做的分类，我们把材料综合成语录、简短事件、长段记录和轶事四大类。
请问神父，把材料分类有什么作用呢？
材料的分类会影响历史价值的判断。比方说，如果某一个类型和犹太或希腊文学中的类型相似，那么批判者就会按照犹太或希腊文学的规律去判断福音中类型相似的材料。这一方面，我们在讲第四个步骤，不同类型的价值批判的时候，会详细的说明。这一课，我们先来看第三个步骤，就是福音形成的历史。我们刚刚说过，类型批判一开始就把福音的结构拆散，然后把福音材料分门别类，而且按照文学原则，福音中不同类型的材料应该符合一般文学的规律。因此，在批判过程中，不能不把福音材料和犹太希腊文学做一番互相比较的工作。这也是底波流和波特曼所顾及的一点，但是比较只是方法而已，目的是追问福音中的那些材料是怎么样在初期教会中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底波流所写的福音的形成史和波特曼写的对观福音的传承历史，顾名思义，都是以批判过程第三个步骤，福音形成的历史为目的而写的。
神父，这么说来，第二步骤材料的分类是帮助我们看出福音是怎么形成的吗？
是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底波流和波特曼抱着相同的原则，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必须先确定不同材料的生活环境。换一句话说，批判者必须追溯到初期教会，确定那些福音材料在什么情况下，为了怎么样的需要，有什么目的而产生的。
神父，这里说的生活环境是指初期教会吗？
原来生活环境是类型批判上的专有名词，这个名词是底波流和波特曼的老师巩格开始使用的。生活环境这个名词并不涉及耶稣的生活，而是指在起初福音材料无意识的成型的状况，也就是指耶稣升天后到福音写成之间的几十年，福音的材料是怎么样成型的。
请问神父，确定生活环境之后就可以看出福音形成的历史吗？
只有在确定了生活环境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的判断福音的历史价值。这也是类型批判的两位创始人所共同承认的。但是，怎么样能够确定福音中各种材料的生活环境呢？这里在方法上，底波流和波特曼开始分道。底波流用的是演绎法，波特曼用的是溯源法。所谓的演绎法，就是以初期教会的宣讲职务为出发点，考察耶稣的言行是怎么样的，由口头传授的阶段 一直到编辑成福音这部书的过程。至于波特曼用的溯源法，是从福音中现有的不同材料作为出发点，根据文学的规则，追溯这些材料的原始形态是怎么样的，来确定材料的生活环境。
请问神父，底波流的演绎法和波特曼的溯源法最后的结论相不相同呢？
他们两个人用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方法，来设法确定福音材料形成的历史，他们到底有怎么样的结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底波流研究福音材料的形成，是以初期教会的职务，特别是宣讲的职务为出发点。底波流有一句名言说，在起初已经有宣讲，这句话正是说明福音中一切材料的渊源是教会的宣讲。关于耶稣的传承，就是在初期教会的宣讲中形成的。宗徒们开始的时候，传扬的是救恩奥迹，以及和救恩有关的苦难复活。今天在宗徒大事录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宗徒们当时宣讲的大纲。比方说，在宗徒大事录第三章，波多禄治好胎生的瘸子之后，百姓非常惊讶，于是波多禄就向百姓讲道。在第12-16节，波多禄向百姓说，
诸位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对这事惊奇，或者为什么注视我们，好像是我们因自己的能力或热心使他行走。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他就是你们所借颂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你们却否认了圣而且义的人，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
刚才我们听的这段圣经是典型的宗徒宣讲的大纲，这样的宣讲在宗徒大事录里处处可见。可是在不久之后，宣讲的大纲已经不足以应付环境的需要，他们必须应用简短事件，就是用一些构想或预言性的故事来烘托出耶稣的教诲，来讲述耶稣的行为和言语。这种材料的类型是很简洁的，主要是为了引出主耶稣所说的话，而不在于事件上做详细的描写。在大纲、简短事件之后，长段记录也渐渐地出现了。长段记录这种类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指明耶稣是救主，而是证实耶稣是施行奇迹的人。所以通常讲长段记录的人，他不是一位宣讲者，他们都是说故事的人。既然他们是说故事的人，那么自然的他们会尽可能的加上个人说故事的技巧。
神父，如果长段记录是说故事的人所说的，又加上他们个人的技巧，那么他有没有历史价值呢？
首先，这是底波流用演绎法演绎出来的。其次，按照底波流的看法， 长段记录要比简短事件晚出现，又是由一些无名的说故事者说的，里面想象的成分相当浓厚，因此长段记录的历史价值实在很难保证。讲到这里，我们把底波流怎么样用他的演绎法把福音的材料的年代和价值订立了审查的标准，以及确定了福音形成的历史做了简单的报告。
请问神父，对底波流的演绎法我们赞不赞成呢？
由底波流的演绎法所研究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初期教会在福音形成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底波流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在初期教会中怎么样产生的所做的解释，好像缺少客观的规则，多少是建立在想象上面。
那布特曼的溯源法呢？
事实上，正因为底波流的演绎法不够客观，所以布特曼不肯接受以初期教会为出发点的演绎法。相反的，他从福音现有的材料出发，设法把这些材料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增添的因素删除，一步一步地追溯到初期教会中福音材料产生时的原始面貌。他希望用这种溯源的方法来确定福音形成的历史。
神父，您刚刚说布特曼要设法把福音在发展过程中增添的因素删除，找到福音的原始面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布特曼用什么标准来删除这些增添的因素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布特曼的溯源上，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根据什么标准把今天福音中所有增添的部分删除，得到福音的原始面貌。而且怎么样可以使这份删除的工作不流于主观呢？这都是值得一问的问题。布特曼本人对这个问题在他所写的《对观福音的研究》这本书里，对于删除增添因素的工作有几点原则性的指示。他认为我们有好几种方法来制定一些福音材料在流传中增添的规律。
神父，您说布特曼认为有好几种方法来制定福音在流传中增添因素的规律，请您举几种例子说明一下有哪些方法好吗？
布特曼像一般圣经学家一样，在对观福音问题上所持的是双元论。元是来源的元，双元论就是把对观福音分成两种来源，一种是马尔谷福音，另一种是马窦和路加福音史料，我们称之为主的语录。布特曼所说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马尔谷福音的材料，在马窦和路加福音里有哪些变更，这样就可以看出福音材料变更的规律。或者同样的，我们可以观察马窦和路加福音怎么样编成了主的语录，因而发现他们在编辑的工作中变更福音材料的规律。
发现马尔谷、马窦和路加福音中福音材料变更的规律，就可以找出福音的原始面貌吗？
是的，按布特曼的方法，他认为根据上面的观察而得到的规律可以再进一步用在马尔谷福音上面，来测定比马尔谷福音更早的原始面目。 同样的，根据上面观察得到的规律，也能推测主的语录原来应该有的结构。所以，如果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从马窦和路加福音的材料追溯到早于马尔谷福音的材料的面目，这样不是就可以确定福音形成的历史了吗？当然，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必须由专家来做才能成功的。
神父，前面您说在布特曼所写的对关福音的研究这本书里，对于删除这些增添福音材料的因素有几点原则性的指示，请问您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之外，布特曼还提到哪些原则呢？
布特曼除了提到刚刚讲的方法之外，他还想我们可以由观察今天福音中的材料怎么样在后代教会中传授，尤其是在未经中的变更，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初期教会时代所流传的有关耶稣的传承到福音成书之间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原则之一。最后，布特曼也特别注意到犹太和希腊文学跟福音材料相同的文学类型，因为布特曼认为，如果福音的材料和犹太、希腊文学同一个文学类型，那么福音的材料也必定受到犹太、希腊文学类型的规律所支配。这几个原则是布特曼在溯源工作上提出的原则性的指示。以上所讲的是类型批判过程的第三个步骤，福音形成的历史。我们看了底波流怎么样用演绎法来演绎出福音形成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了布特曼想用溯源法找出福音材料的原始面貌。下面一课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布特曼溯源的精细过程，以及第四个步骤不同类型的价值批判。